第十一天，成为神的挚友。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他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既然成为他的朋友，我们不更借着基督的生而得拯救吗？罗马书五章十节。
神想成为你的挚友，你与神有多重关系，神是你的创造者、主人、审判官、赎罪者、父亲、救主等许多。但最令人震撼的事是，全能的神渴望成为你的好朋友。在伊甸园里，我们看见神与我们的理想关系，亚当与夏娃享受与神亲密的友谊，没有仪式、宗教或教条，只是神与他所创造的人之间简单的爱的关系，没有内疚与恐惧，因此亚当夏娃以神为乐，神也喜悦他们。本来我们受造是要一直与神同在的，但当人犯罪，这种完美关系就消失了。旧约时代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荣宠，与神有深厚的友谊。摩西和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约伯、以诺与挪亚都与神有亲密的情谊。但在旧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人是惧怕神多过把神当作朋友。然而耶稣改变了这个情况，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的时候，象征神人隔绝的圣殿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表示人再一次可以直接亲近神了。旧约时代的祭司要用很多的时间预备见神，现在我们则可以随时随地的与神亲近。圣经说，全都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得以与神成为朋友。现在我们可以欢欣雀跃的享受与神奇妙美好的新关系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是因为神的恩典和耶稣的牺牲。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由仇敌变为朋友。圣诗说，耶稣是我恩友。事实上，神还邀请我们与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成为朋友。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经文中朋友一词不是指普通朋友，乃是指亲密可靠的情谊。原文里朋友这个字与婚礼里的伴郎以及国王身边的亲密可靠的朋友是同一个字。在皇宫内，仆人必须与国王保持距离，但若是在国王亲密可靠圈内的朋友，则可以直接与国王见面，聆听机密事件。我们可能难以理解神竟然要和我们做亲密的朋友，但圣经说，他是那位热衷与你建立关系的神。神深切地想要我们亲密地认识他。事实上，神规划宇宙、主导历史以及我们生命里所有的细节，为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圣经说，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疆界。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神，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认识神并爱神是我们最高的荣幸，被我们认识与爱慕是神最大的喜悦。神说，夸口的却要因了解我 认识我而夸口，因为我喜悦这些事。我们很难想象，有限有罪的人怎能与这位无所不能、人眼不能见、完美无瑕的神成为朋友呢？主人与仆人、创造与被造，甚至父子的关系，都较易明白接受。但神要与我们成为朋友是什么意思呢？观察多位圣经中神的朋友的生活，我们可以学到与神为友的六大秘诀。在这一章中，我们先研究两个秘诀，下一章再讨论其余的四个秘诀。成为神的挚友，借着时常交谈。你若想只靠着每星期去教会一次，或甚至每天一段的灵修时间，便永远无法与神建立出亲密的关系。与神的情谊必须建立在与神分享你所有的人生经历。当然，每天灵修是很重要的，但神期望的远超过每天一次的例行约会。他更盼望参与你生活中的每个活动、每次谈话、每个难题，甚至每个想法。你可以一整天与他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的告诉他你做什么、想什么。不住的祷告的意思是，当你购物、驾车、工作、做每天的例行工作时，都与神谈话。人们经常误解与神在一起就是单独与他一起。当然，我们必须如同耶稣向我们示范的那样，与神有独处的时刻，但那只占你醒着时小部分的时间。假如你邀请他参与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你也认知他的灵在其中，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花时间与神相处。学习不断与神交谈的一本经典之作是《与神同在》。这本书的作者劳伦斯弟兄是17世纪法国修道院一名不起眼的厨师，他可以把煮饭和洗碗碟等普通琐碎的事情转化成为赞美神、与神相交的行动。他认为与神建立友谊的关键不是改变你所做的事，乃是改变你做事的态度。从现在开始，把本来为自己做的事，如吃饭、洗澡、工作、休息、倒垃圾等等，转变成为神而做吧。今日我们常觉得需要放下日常的工作去敬拜神，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经历他时刻同在的缘故。劳伦斯弟兄发现，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敬拜神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他无需放下工作去做特别的属灵退休。这正是神认为最理想的情况。在伊甸园里，敬拜不是一场聚会让你去参加，乃是一种不断持续的态度。亚当、夏娃与神乃是处在一种不断的相交当中。既然神任何时候都与你同在，就没有任何地方比你目前这一刻所在之处更靠近神了。圣经说，他在万有之中统御万有，贯彻万有。劳伦斯弟兄另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是，整天不断以简短交谈的方式来祷告，而不做冗长复杂的祷告，要能专注又不至于分心。他说，我不建议你使用许多重复的字句来祷告。对于今天这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这个450年前的建议是特别适用的。圣经叫我们一直祷告，可能吗？有一个办法是整天使用呼吸祷告，历世历代以来许多基督徒都这样做。选择一个简短的句子，不断的以一口气重复的向耶稣说，例如，你与我同在，我接受你的恩典，我要依靠你，我属于你，我要认识你，帮助我信靠你等等。也可以使用简短的圣经经文，好比说，活着就是基督，你永不离弃我，你是我的神，为基督而活等等。以此不断的祷告，直到这些话语深植在你心中， 只要切记你的动机是要荣耀神，而不是想要控制他。实践与神同在是需要学习的，是一项你可以建立的习惯。就好像音乐家每天要练习音阶，才能够轻松地弹奏出美妙的音乐。你也要勉强自己，在每天不同的时刻来思想神。你必须训练你的心思，常常思想神。开始时，你可以在四周用许多视觉补助来提醒你自己。比如，你也许可以贴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说，这一刻，神正与我同在，随时帮助我。本笃会的修士使用每小时响一次的钟，来提醒他们停下来做每小时的祷告。你同样也可以用闹表或可定时的行动电话来提醒自己这样做。有时我们会感到神的同在，有时却不会。如果你想用这些方法来寻求神同在的经验，那你就错了。我们赞美神，不是为要得到好的感觉，而是为了要行他喜悦的事。你的目标不是求感觉，而是不断意识到神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也才是敬拜的生活方式。接着不断的默想，与神建立情谊的第二个方法是整天思想神的话，即是默想。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默想神是谁，他成就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不认识神所说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除非你认识神，否则你就不可能爱神。你不认识他的话语，就不能认识他。圣经说，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撒母耳显示他自己。神今天还继续用同样的方法。你虽然不能整天读圣经，但可以整天默想，反复思想所读的经节，并且背记在心里。默想常常被误解成一件困难又具神秘仪式的事，是遁世的僧侣们修行的方式。事实上，默想只是聚焦的思想，是一件任何人都能学、随处可做的技巧。当你心中不停地想着某个难题，那叫做忧虑；当你心中不停地想着神的话语，那就叫做默想。你若知道怎么忧虑，你就已经知道怎么默想了。你只需要把注意力从你的难题转到圣经当中就行了。你越默想神的话，你的忧愁挂虑就会少。神把约伯和大卫当成他亲密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珍惜他的话过于一切，并且昼夜思想。约伯承认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要的饮食。大卫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他们时刻在我的思想当中，我无法停止不去思想他们。朋友也会分享彼此的秘密，你若养成终日思想神话语的习惯，他也会和你分享秘密。神把秘密告诉亚伯拉罕、但以理、保罗、使徒以及其他的朋友。当你读圣经、听到或听录音带，不要在离开后便忘记了，应该养成在心里不断反复思想神的真理的习惯。你花越多的时间反复回味神的话，就越明白大部分人错过的生命的奥秘。圣经说，上主跟敬畏他的人做朋友，把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在下一章，我们会探讨其他四个与神建立友情的秘诀，但请不要拖到明天，从今天开始，时刻与神交谈，并不断默想神的话语。祷告让我们能与神说话，默想则让神对我们说话。这两点也是成为神的朋友的基本要点。 第十一天，我的人生目的醒思。思想要点：神想成为我的好朋友。背记经文：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思考问题：我当如何每天提醒自己，要经常与神说话呢？